晚上我要分享的就是关于神的赐福跟神的自己。刚刚那个我们唱了首诗歌宣信，这是他自己转弯了以后，你知道他原先就是所谓圣灵充满做方言追求各样的恩赐的，后来神带领他转弯了以后开始传讲十字架的救恩。他这是他写的自己的见证，尤其是第一节，前我要的是什么？祝福。今我要的是主的自己。前一直寻求的是医治，前今我要医治的主。是这样哈。像这一类的题目是他自己的见证，那我们需要在这见证里边来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怎么带领一个人往前走。那这些东西真的需要的是看见，不是人的勉强。很多的道理知道了都没有用，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灵敏。就像一个植物为什么他说神前我要的是赐福，今我要主自己。就像一个植物，它一定是从里面长出来新的苗、新的枝，才能够把旧的给顶掉。你光是走到外面把它摘掉没有用。所以生命的东西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因着看见，因着认识，从里面所发出来，自然它这些过程的东西它就掉了。不是人的教导，它需要的是看见，不是人的勉强。所以我说知道都没有用，实在是这是神的怜悯，真是神的恩典。所以对宣信来讲，那是他的真实的见证。对一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若是要去学他，那你必须要有他的看见。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保罗传福音，他把他所看见的传给我们，让他所看见的我们也在他的看见里面能够看见。当你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当你认识保罗所认识的，当你知道他所知道的，当你进入他所进入的光景，你里面的情形就跟他一样。这神拯救的方式啊。所以关键在于今天晚上我还听到人的心愿，人的心愿非常的重要。神对我们没有别的要求，救恩是一个已经完成，一个完全的救恩，他只有在一颗完全的新的人身上才能显得完全。残缺是人所造成的，这是真实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到神的赐福跟神的自己，我想这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我们常常会碰到记得有一个出门远行的一个爸爸，他回来了家里孩子都在等他等他什么？等他这个老爸，这个爸爸回来，每一次都给他们带了很多的玩具，吃的、用的、喝的，很多的玩具。结果呢，每次他爸爸这次回来以后呢，他这个三个小孩啊，全部都往他的心里去了。那个老大就赶快翻行李啊，老二就赶快伸手要去拿，老三看看不大对劲，看看爸爸一个人站在那里，只有他去抱着爸爸。我说爸爸很高兴你回来了。人对神的态度常常这样，你注意到他所赐的，你注意到他所给的，你不是注意到他们自己。所以人对神很奇怪，意思就是说呢，神的赐福我们很容易领会，但是神的自己我们就常常觉得虚无缥缈，不是这样吗？我们一个人，我们的态度信主以后也常常会这样， 只注意到神的赐福，注意到神有能力，他会赐福我们，他会解决我们问题。所以对神的赐福就觉得很实际，对神的自己就觉得虚无缥缈，因为什么？没有看见。所以这一点我们晓得，实际上呢，注意了，福音的主干是叫我们得着神的自己，这点要注意。神爱世人，是赐下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他是以赐下他的儿子给我们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如果他光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赐福给我们，他不需要上十字架。在旧约时代，你就祷告耶和华神就好，他不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发现到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以解决人的问题来证实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上十字架，他就不是解决人的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人。十字架底下解决人的问题，十字架上面解决问题的人。道理很简单，他要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所以你想，为了这样，他为了赐下他的自己，他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基督教的范围非常的广，光是圣经的背景，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的地理历史，我告诉你，我们都读不完了。不要说希伯来文、希腊文了，古希腊文、现代希腊文，我连英文都学不好了。实际上，一个语没有那么简单。那还有呢？神的作为那么的广泛，到底信耶稣，他的主干在哪里？基督徒一定要把握住。过去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当然了，我觉得神是活的神，一个活的神，他一定有一定有他的作为，所以我就在作为上追求。所以他的作为，那就是神迹、奇事、异能、异梦、异象。我觉得神既是活活的神，一定有各样的神的作为，我就爱慕神的作为，好奇神的作为，所以我才下功夫进食祷告，是追求所谓圣灵充满说方言。一直在这个点上，我就觉得这样才能证实神是活的。请你注意，这是在神的作为上追求，不是在神的自己上追求。我请问你们，神的赐福，神的赐福是不是神的自己？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拿瓶子给你，这是神给我的。神给我们跟神的自己是两件事情。神的作为，那是神所做的，跟神的自己，那是两件事情。你在作为上追求，那是作为是显在哪里？显在哪里？作为显在哪里？显在时空还是显在永远里边？显在时空嘛，在时空就看作为嘛。神的自己在哪里？在荣耀中嘛，对不对？所以神的作为，你一直看神的作为，就讲神的作为，就是在时空里面嘛。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一直医病也好，赶鬼也好，说话也好，人只看见他的作为，看他做了什么，人只知道他看，只看见他做了什么，人看不见那隐藏在他里面的神，这是最大的问题。看不见里面的神，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不是我做的，就着人来看， 明明是耶稣做的，就是他说什么，这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父做的。最大的问题一直看见他的作为，人在时空里面就是看作为，不会透过作为去认识他里面的神。神的意思要我们透过作为去认识他隐藏在他里面的神。很可惜，就是因为没有看见那活在耶稣里面的神，所以才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看不见神，就看见他的作为。所以你知道，在作为的里面，请你记得，神的作为是显在时空里面，神的赐福所有一切看得见，全都是属于时空，都是属于时空。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显出来的就是时空，异梦异象就是神的作为，显出来都是属于时空，这个我们要清楚，这都是属于他的作为。好，那所以呢，一直在作为上追求，你根本就不会认识神，不会认识神。要认识神需要的是启示。所以你可以看见了啊，福音的主干实际上就是要叫人得成为神的儿子，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信耶稣的目的就要让我们得着耶稣。好，今天我们提到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神为什么赐福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在时空里面的需要，是不是？所以他供应我们，养育我们，所以赐福我们嘛。神造亚当以前，他就把什么样，大万物所有的一切都造好了，都给亚当预备好了，日光空气，山川流水，树木花草，这些果实食物，为了满足亚当生活上的需要嘛。那神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赐下赐福，而这个赐福还不是为了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养我们一辈子，直到见主面，时空结束了我们也结束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神最主要，神为什么赐福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所以借着神的赐福让我们认识他的心意，通过他的赐福来认识这位赐福的神。因着我们所得的赐福，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位赐福我们的神比我们所得着的赐福更丰盛、更荣耀、更高超。神要我们通过他的赐福来认识到他的自己，就像一个妈妈、父母一样，对不对？你为什么你给你啊一个点心也好，给你自己的儿女，一个奶奶也好、爷爷也好，给他孙女表达什么？表达就给他吃吗？你表达他的爱嘛，表达他的关怀嘛，让他认识到他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对他的爱，是不是？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嘛。我看不见神嘛，借着赐福来认识他的心意嘛。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应该停在时空里面。好，我们看所罗门王的见证，我们先用几个见证来讲了神的赐福跟神的自己。这所罗门王的见证，你知道啊？我们来念一下好了。这是他传道书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看好，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写的，不是一生浑浑噩噩啊，过了一生，反正一个没有用处，当然啦、啊，都是虚空嘛，对不对？你一生根本就在地上，根本就是混得不像样子，所以当然都虚空嘛。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他不是哦，对不对？他是一个在地上，就人来讲，享受了人间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一个爬上人生的顶峰的人，在人群中，他是一个顶峰的人。他来讲这句话，你就要了解他为什么这么讲哦。好，第二句话。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预备来，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近临近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他的人到最后的结论了。当然他讲归讲了，你知道大概很惨了、啊、自己也做不到，自己晚年也是很惨，这国家就是败在他的手中， 如果是坏，我就觉得这所罗门王是最坏。这个这么神这么祝福他，这么看顾他，给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结果他这样对神了。好，我们这么提，神当时候让他成为一国的君王，神给他那么富强的国家，啊，中国人讲福禄寿喜财他都有了。那他神正给他祝福他，让他四境平安，四境平安很重要，对不对？你知道打仗是很花钱的，那当年那个以色列就轰炸一个叙利亚，就这么打他几天，国家倒退二三十年了，基础建设整个都毁掉。所以你知道他打仗这是非常花钱的。那啊，神这么祝福他，很奇怪，他在传道书上却一直讲到一个主题，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他说什么一切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看他是不是虚空，你认真看所罗门王的见证，他是不是虚空，你看他的生活，他因着虚空心里一直没有办法满足，你看一再的娶妻，对不对？一再上千个妃嫔，当然这不是为了淫乱，当然他是还里面还是政治手腕，想要与列国通婚嘛，然后啊让以色列能够存在列国之中嘛，所以啊他忘记了是神给他的国位，国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你为什么这么赐福他，天天吃饱喝足，结果他说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他得着了神的赐福，他没有得着神的自己。在旧约根本就没有神的自己嘛，就没有完成嘛。所以末了他提醒我们，趁着年幼的时候啊，你年轻的时候，你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以前，你要纪念造你的主。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从昨天那个慕道友说，那才二十岁，还年轻，啊，好像我讲那些好像都要有一个年龄以后再来信耶稣。我告诉你哦，实际上他为什么趁着年轻？到你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你还是信耶稣。我发现到一个人了，年轻的时候他不好好的追求，等到他里面因着在这世界上滚的都乌漆抹黑了，你知道吗？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大染缸，滚的乌漆抹黑，你在他要他信耶稣很难了。那时候神可能用斧头砍了，他不是用棍子打，真的哦，你知道血淋淋哦，倒下来啊，认罪悔改，否则的话不动的，他不动的，他觉得他是好人。那明天我们再提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信耶稣？真的，这大染缸里面染到最后，他要信耶稣很难啊！真的，神，时间都过去了。你看，我们看到生命历程，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那生命历程看见，那时间都过去了嘛，那机会都没有了。机会都没有了，真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哦，他告诉我们，这是圣灵感动他写，的确是这样。他有这么大的感触，祝福都祝福了，承受那么多的祝福没有错。但是呢，最重要你要纪念造你的主。当他看透了这一切世间的事物，经历这一切世间的事物，他站在人生的顶峰，告诉要爬上来的人，告诉他们，这不是路，虚空的虚空。他站在顶峰，告诉这些世人，你要沿着我的路爬上来，这不是路。你要注意，这是一个这么一个有分量的人所讲的话，他自己经验过来的。第二个，我们提到西底家的问题，你知道西底家在以色列国中实在是一个好王，他真的是一个好王啊，哦！那只能这样子好而已了。 那第一个我们提到很奇妙，神爱他，对不对？啊，犹大很小，很小，本来以色列国就很小了，现在分裂那更小，对不对？那很小的国家，结果他，你知道，一下投靠北方的亚述，一下投靠南方的埃及，然后呢，先知告诉他两边都不要靠，你要靠神，他听不下去，神看不见，神又不会打仗，神没有拿刀，没有拿枪，人家现实生活里面他们都有刀有枪，对不对？神又看不见，好，结果呢，他靠亚述，埃及就打他，他靠埃及，亚述就打他。那一年我们知道啊，这个亚述打了埃啊，打了犹大，那犹大怎么样进贡啊，就把那个圣殿里、王宫里、他府库里所有的银具宝藏全部都送给他，送给他还不足，送给亚述王还不足，结果怎么样，还把圣殿里面那个金子，那个围包着那个金子的柱子全部刮下来送给他。好，暂缓一下，结果亚述为了扩张本土，扩张他的领土，有没有一直攻占他周围所有的列国，有一天还是打到围城，打到耶路撒冷，打到耶路撒冷，好了，打到耶路撒冷，当时他的将领拉伯沙基啊，就在城外叫阵啊，极力的羞辱这个犹大王，这个西西家王，他更是亵渎神，他说列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神能够救他们的国脱离我的手，你们以色列王能你们以色列的神能够吗？啊，这个在外面叫阵，结果这件事情当然了，他啊传给他们的王西西家王，那这是国家非常的急难啊，对不对？责罚，真是他说他这是一个啊，西西家王就认为这是一个责罚啊，一个临入急难的日子，眼看着救亡国，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打，没有办法跟人家打，所以国家这么紧急的时候啊，西西家王就祷告天上的神啊，就祷告这创造天地的主，然后神就答应他，神就要啊以赛亚去安慰这个啊西西家，亚述王从哪一条路来，他也要从哪一条路回去，他不会进你的城。结果不久，神就差遣使者，一个晚上就杀了亚述王，亚述的军队是18万5千人，一个晚上就杀了。结果啊，让犹大就多活了136年，比那个北国嘛。所以这么大的问题，神帮他解决了。好，接着你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场病，他生了一场绝症的事。这个西西家得了一场病要死了，先知就来告诉他：“你写遗书吧，交代后事，因为你快要死了。”啊，西西家很难过，他就向神祷告，痛哭啊，向神说：“求你纪念我啊，我在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啊，怎么按着诚实行事啊，啊，做你眼前所看为善的事啊，啊。”结果神就许可了，好了，让你多活15年。多活15年了，哇，病过了，然后你看巴比伦王就差遣他的使者来安慰他，来送礼。那使者这一来，就把西西家王的光景显出来了。在历代之下32章31节，这里我没有提哈，我念给你们听。他说：“我有一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很奇妙的事情嘛，所以这件事情神离开了他，要试验他啊，要知道他内心如何。实际上当时巴比伦差遣人来就是来看什么，看你到底你是何许人也，一个小小的国家你竟然能够打败这么强盛的亚述帝国，这不得了、啊、到底你西西家你真的是你到底是有什么三头六臂，你到底有什么战法，有什么战术，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武器，他们来探虚实的。结果呢，西西家一个人都觉得不得了，你这个国家这么厉害啊，这么会打仗，就遵从他，哇，各样宝物都送来了，他真是富有了啊，真是富有。所以这个巴比伦王要兴起以前， 他当然就派人来看西西家嘛，来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啊什么奥秘，有什么啊怎么这么不可思议啊，能够怎么一夕之间变得这么厉害啊。所以当时亚述的部队，你知道这么强盛的部队，一个小队所骑的战马，连什么连那个整个犹大国都找不到骑兵来骑，不要说骑兵没有了，连战马都没有，战马都是向埃及要的，从埃及里面来的买的。所以这原本人家西西家王来找他，原本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机会，对不对？你应该传讲神奇妙的作为嘛，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嘛。结果他不是，他骄傲得意忘形。人在祝福里面常常忘记了自己，这人最大的困难。神不解决他的问题还好，这解决问题，这个人整个就浮上来，给他难处压着他还好，人真可怜。所以呢，好了，这个该做的见证不做，你应该诚实交代，把事实说出来，对不对？当时神怎么怜悯你，人家来打你的时候，你怎么紧张，怎么害怕，怎么真的是眼看着就要亡国了，就死定了。所以你求告神，神怎么样听了你的祷告，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天早上百姓一出去就看到城门都是亚述军队的死尸。所以将巴比伦认识，能够敬畏神嘛，也能知道你的耶和华神嘛。相反的，人越称颂啊西西家，他越得意了，越敬重他啊，他越自高了。所以病也是一样啊，多活了十五年。我常常讲，一个老，当然这个老牧师后来被主接走了，他常常感触到一句话：本来西西家不要多活这十五年了，他不会做这么多得罪神的事。多活了这十几年，反而得罪神。他说：“与其要得罪神，不如少活。你为什么活着来得罪神呢？”所以当时呢，他应该说出来嘛。这么好的机会为主做见证，神怎么医治他，对不对？不是，他用神的祝福成为他自己的装饰，来装饰自己，让人误认为他自己有什么好的办法啊，都有办法。其实他根本讲不出来，你到底怎么打亚述的，你怎么打人家，他根本说不出来嘛，因为这不是他做的嘛。所以他不荣耀神，不对神没有感恩的心也就算了，他竟然怎么样，竟然把全国的财富都给巴比伦使者看，跟巴比伦交心，把他的心给了巴比伦，不给神。后来先知以赛亚就来找西西家王，我们来读这一段，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来找西西家王。我不晓得你读了以后这段感触是怎么样，你读一下以赛亚书39:5-8，我们来念啊，预备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话，日子必到，还你家里所有的，令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里必有太平稳固的景况。”你看讲这句话，你会这么讲话吗？神这么祝福他，医治了他的病，解决他这么大的问题，结果他讲了这句话。他讲什么？你看他讲什么？不管了，耶稣虽然啊，不，先知虽然责备他骄傲预言啊，他啊，这个选民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西家不管这些事情。他说什么？只要他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能享平安丰富就好。他听了这边，他逻辑很好啊。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我活着没有事吗？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事吗？那有事是我子孙嘛？所以你看，那是子孙的事，那到时候再说嘛，他们自己去承担。他根本就没有把神的国放在心里。当时神借着摩西要建立的祭司的国度，神圣洁的子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 所以你就晓得说人性的败坏，人性的败坏软弱，这么好的王也不过是如此。解决问题，人不解决没有用。你可以知道，人需要，实在是需要更换生命。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你会看见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他都要仰望基督的日子。”那希伯来书特别提到啊几个点，我们来稍微念一下。希伯来书11:39-40，原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你特别注意到希伯来书11就讲到这些信心，历史历代这些信心的伟人，从亚伯、以诺啊、挪亚，一直到列祖这些众先知，讲到一件事情，是他们在信心里面，他们因信都有美好的证据，但是呢，这里讲了一句话，却仍未得所应许的，应许的基督还没有得到，结果怎么样？他说什么？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怎么样？不能完全。所以新约时代的圣徒实在是很有福气的，实在是很有福气。若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什么叫做完全？完全不是讲到人的完全，请你记得，完全不是讲这个人完全，完全是因为一个人得着了一个完全的神活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人没有完全的，人再完全也没有价值，那是讲到人的完全。我们不讲人的完全，我们讲的是神的完全，只有神是完全的。所以什么叫做完全人？乃是一个人他得着了一个完全的神活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他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若不同德，他就不能完全。基督成为他的生命，当然他就是完全的，这个意思。好，所以从这里呢，你可以看见这些旧约时代这些圣徒们，你可以知道在神的赐福以下，在神的工作，在神的解决他们的一切的问题以后，你看这个人实际上并不会因此而真正的改变。有一个特点，我讲到这里我特别讲一个特点，在旧生命的过程里面，乃至于在旧生命里面，我们看这个刚才的图哈，第一等信徒、第二等信徒，这些都是在旧生命里面，当他开始上了十字架路以后，他走向了旧生命的脱去过程，直到己生命完全的脱去，进入复活里面。那所以呢，在己生命的脱去过程是指着上路的人心中倾向十字架，他知道十字架的必须，他承认十字架的必须。所以若不认识十字架，他根本就所有的苦对他都没有用处，没有致死的功效，他不服在神的手中。所以在教会里面，附带我讲到这里，你可以知道其实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学习的地方，我们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的包容，没有错。那么当中的学习还有一点最重要的，顺服，学习顺从，谁在带领顺从谁，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这学习的里面，你可以认识到人的悖逆的本性，你做不到，你求神怜悯你，你的意见再好，但是若是跟上面带领的人冲突，你把你的意见放下来，这是很基本的原则，这是你蒙恩的原则。实际上呢，在教会里面，我服侍主这几十年，我觉得最占便宜的是谁你知道吗？谁？你猜得到吗？教会到底为谁预备的？最占便宜的是谁？耶稣不必占便宜了。谁最占便宜？我偷偷告诉你，牧师最占便宜。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被修理的最多，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你不要放过牧师，一个一个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难缠了，对不对？ 他没有相，他不蒙恩可以吗？他不蒙恩他就辞职了嘛，对不对？他就换教会，赶快另外找工作。所以真正蒙恩的是那个利德。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只让人蒙恩，你不要一生为人效力，那很可怜，对不对？只是为了让人蒙恩，你活着是为了让人蒙恩吗？你活着是为了成为人家的十字架吗？你活着是为了改变别人吗？你自己想想看，这很可怜，真的是这样。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提到，我们回头来看这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我们弟兄也提过了啊。人的眼目应该从注意到神的赐福，从注意神的赐福转向神的自己，因为福音的主干就是要让你得着神的自己嘛。好，所以呢，你知道保罗讲的那句话啊，我们先把它念一下也好。这里提到的，好，我们念一下罗马书8:32，本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且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是为我们死了就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怕我们搞不清楚，其实万物都在哪，万物就在他里面嘛，对不对？把他赐给我们，其实就把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嘛，因为所有的万有都在基督的里面嘛，来赐给我们。好啊，7-8，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一生给我们一个感触最深的有什么？啊，给我们感触最深的那一天呢、啊？你，这怎么讲？那一天呢、啊？他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蛮有前途的一年轻人，那一天碰见了荣耀中的耶稣以后，一声爆笑，是不是这样？大家凭着良心讲，人家就是跟我这样讲啊，你好好的一生不干，你这个，我舅舅就骂我，你一生就爆笑了，一声爆笑，真的，你看呢、啊？那不是一声爆笑了吗？那人生有什么好？他原来是什么？你知道，在宗教上很有地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政治上他当官，对不对？他有权去抓拿基督徒啊。当时他是最高的学府啊，当时最有声望的学府加马内门下，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雅各从什么？雅各从拉结所生的，对不对？所以他是纯种的希伯来人啊。你可以看见他、哦，可是当他那一天遇见荣耀中的主。他的身份地位整个都没有用，从此以后，就人来看，他真的仿佛变成可怜了。就人来看，他真是没有什么可羡慕了。多少次被关在监牢里面，是不是？亚细亚的教会借着他得救了这么多，结果呢，最后都否定他。他在他下功夫，不是说最大也差不多了，就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给他最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心了。写了5封书信，我们留下了2封，人叫做血含血的信，真的怎么劝怎么讲怎么骂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样样都有，各样的恩赐样样都有。你知道住在哥林多就像那住在纽约一样，他们这样讲不大好，这个住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候，你知道那么奢华的一个地方啊，这么一个地方，你他们个个都很厉害啊，所以要住那里也不容易啊。所以你看看呢，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当时他们啊、恩赐样样都有，对不对？所以你保罗算什么？你传到一兵干国，我们也传到一兵干国啊。可是注意哦，保罗传到一兵干国是凭什么？凭生命的大能哦。他们这些人传到一兵干国是凭什么？凭属灵的恩赐哦，那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哦。耶稣在地上传道一命赶快凭什么？凭生命的大能还是凭属灵的恩赐？当然是生命的大能嘛。 当时十二个门徒在地上传道一命赶快，凭什么？凭恩赐还是凭生命的大能？当然是凭恩赐嘛，你们根本没有生命，还是生命的大能？我再请问你们，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得救了没有？没有，真的得救了没有？你们都不敢讲，得救了没有？耶稣都还没有上十字架，他们得救了。人会得救呢？我再请问你们一个问题，讲到这里了，保罗所讲的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跟施洗约翰所讲的悔，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他所讲施洗约翰所讲的悔改的果子，跟保罗所讲的一举一动新生样式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嘛，是不是很好嘛？你们都很清楚。好了，我不讲了，我们都往下了。我们看了，你可以看了一件，他当时他一生走，他人生为什么走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到最后他是被杀头殉道，所以人生怎么走这样子呢？他一生到底得着什么？神怎么不祝福他呢？你说问保罗呢？神怎么不祝福你呢？神怎么不解决你的问题呢？神甚至没有医治你的病呢？你为什么把人生走成这样呢？好好的人生的路程不走，父母亲给你受这么大的教育，花了这么多的钱财给你走，让你能够把你装备，让你在这个世界有模有样，对不对？你这日子你不过，你就过那种日子，被人家追杀，神为什么不祝福你？你这么爱主，对不对？不是这样说吗？但是他怎么认识的？你看啊、哦、啊，我们再念一次啊、哦，那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节八节啊，你看。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我们是怎么样得着神的自己？第一个在心愿上，你看《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我们再念一次啊、哦，一边来。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注意到，这不是看破红尘了。这不是心态不正常，愤世嫉俗，这更不是说一切想开一点了。你们听过很多人都讲了，想开一点就好了，这不是讲这个，他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得着基督，对不对？因为看见那荣耀中的基督，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看见天的人，地对他就失去了颜色。一个看见天的人，地自然对他就失去颜色。你看这里所说的，他讲了，他说我前面提到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看怎么样，把这万事看作什么？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亲爱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万事是粪土吗？你真觉得是万土？生活这么现实，你没有饭吃你就要饿肚子，你没有房子住你就要流浪街头，你没有衣服穿你就要受冻，对不对？真的万事都是粪土吗？啊，万事真是粪土吗？是那个粪土呢？黄奕的时代是很出名，我们的弟兄讲了，那时代是大便了，那染到大便丢都来不及啊！为什么是粪土？你知道为什么是粪土吗？你没有啊？你没有衣服穿，生活这么现实，你说万事都是粪土，你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哎！你在讲什么？为什么是粪土？这保罗自己讲了，为什么是粪土？没有错，这一切现实这么重要的东西，比起基督就变成粪土，是这个意思。它非常的重要，但是比起基督，它变成粪土。这只有看见的人能够这样告诉我们。这点我们应该从这里了解。所以因着他看见了基督，所以看见了荣耀，这一切都变成过去了。所以 在他身上真的没有分量。你知道啊，粪土这个东西没有丢，你有丢掉不丢掉的问题。你看约伯，约伯记有没有？约伯记讲到什么？他讲一句话很出名的、啊，你们会不会背？那个那说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对不对？这句话讲的高不高明？爱不爱主？属灵不属灵？对不对？非常属灵，对不对？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虽然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赏赐的是耶和华，他承认神的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该称颂。但是我请问你，约伯讲这句话以后，到后来他后不后悔？后不后悔？为什么后悔？他看见了天以后，他后悔不后悔？他后悔哦，他这句话最后不要讲。为什么？你现在了解这句话你就知道了。我请问你们，粪土有没有赏赐跟收取的问题？粪土嘛，对不对？有没有赏赐跟收取的问题？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承受。粪土还有手气赏赐跟收取的问题。所以他看见了神以后，他说什么？你不要再讲了。他说先前所讲的都不算的，他头低下来，他实在是羞愧。为什么？看见了神，看见了天，这非常奇妙。所以好，你就知道，所以保罗追求什么，他一生追求什么。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有没有？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来念哦。他追求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做什么，所要我得着了。注意了，这几个好像很绕舌了。好，你要注意，保罗到底追求什么？他追求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有他的目的，对不对？这个像什么呢？像所以得着我的，或做什么？所要我得着的。所以得着我的，就是所要我得着的。神所以要我得着的，实际上就是什么？所要我们得着的。简单一句话，被神得着的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他追求什么？他追求被神所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了耶稣，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什么？我们都想得着什么，对不对？想得着什么啊？讲粗野一点，我们那边多好多都是来利用教会了，比如说来占便宜的啊，开始是这样，后来呢，好吧，多摆，所以就慢慢的摆上一点，慢慢的摆上一点。你看保罗在这里提到，他追求什么？他是追求让神得着，他不是追求得着什么。你不是去得着神的祝福。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追求的是什么？是让神得着你。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个认识，说主啊，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还有保留，这点非常的重要。到底在哪里？我还有保留。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这样告诉我们，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心愿，很重要的一个心愿。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向神要什么，而是求神光照他，到底有哪一件事情我还是抓在手中，我放不了的。主啊，求你鉴察我，求你得着我。这是一个基督徒蒙恩最重要的一个秘诀。你来到神面前，你不是要得着什么，你是要让神得着你，你要求神鉴察你，在哪一个点上是你放不下的，在哪一个点上是你跟神有争执的，在哪一个点上是你一直没有办法放手抓在神的手中的。这是神要你对付的。所以保罗他所要的，他是什么？他是 他认清一件事情，他在永远里面所得着的，其实就是今天神在他身上所得着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让神得着他。我竭力追求，追求什么？简单一句话，用竭力追求让神得着他，这是他的追求啊。你不是去得着神的什么赐福啊，神给你什么，是得着，是让神得着你。所以他的追求是怎样让神得着他，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他的心愿。好，因着他这个心被神得着，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认识上，实际上属灵的事情非常容易，一个是心愿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就这两个问题。心愿问题就是你的心完全给神，认识问题那就是会带下信心的问题。我们用这个做例子来讲啊，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四节，我想我们都读过了哦。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四节啊，哎，这里没有吗？啊，抱歉了，哎呦，真的没有啊！我念给你们听了，你们有圣经可以翻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如何得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一定什么借着十字架救恩，对不对？你必须是什么呀？旧生命死了，基督才成我们的生命嘛，老自己才不会是自己的生命嘛。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十字架救恩，它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完全的救恩。我再说，它是在一个完全的人的心的人的身上，它才能显得完全。所以在撒种的比喻里面，主耶稣特别提到，因为救恩在人身上之所以成为真实，是因为圣灵的见证，对不对？神这样说话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为他的话做见证，才带进真实嘛。所以在撒种的比喻，耶稣特别讲到不同的心田里面，神的话在他不同的心田里面产生不同的功效。神没有用别的要求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我们的心，你的心要完全被神得着。所以这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儿，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心归给什么？所以这是保罗的追求，你要在神的面前寻求光照的是，到底你哪一点上跟神有争执，到底哪一点上你放不下去。你告诉神说，主啊，我现在我放不下来，主啊，你帮助我。你最少有这个心愿嘛，对不对？那就预知嘛，神就预知嘛，主啊，你帮助我，到底哪一点上你不能得着我，到底哪一点上我放不下来，主啊，这些我放不下来，主啊，但是你容许我，你给我时间，我一定会放下来。你向神求嘛，你这个心愿都没有嘛，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知道你这好像放不了手，你跟神讲嘛，你跟神讲啊，你说主啊，你这欠着嘛，反正欠着，神蛮有灵敏的，先预知嘛，所以你就能够预尝十字架救恩的果效啊。事实是这样，为什么会有预尝？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不是真实的建立啊。好，我们再提到，所以当时因为心田非常的重要，这是用神的话语所成全的，救恩是靠神的话来成全，对不对？在我们里面成为事实，是圣灵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的心田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因着这个是一个好的心田，所以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它自然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产生果效，结出籽粒来嘛，这是一定的事情嘛。所以因着圣灵的见证，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有信心来接受这个话，因为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在这样心田里面就自然就产生信心嘛。有这样的信心，他自然会接受这个话，这个事情就自然就能够成就嘛。因为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么样怎样成就嘛。是神说的，神这样告诉我的，神告诉我我已经死了，基督是我的生命，是神这样告诉我的。当你听见神的声音，这句话就成为事实嘛，就带进真实啊，就越过了这些经历了，来真的能够脱离己生命的事实啊。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到，第一个，当时 我们都知道少年的官来找耶稣，他要得永生。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永生的价值吗？什么叫永生？你懂吗？你知道永生的价值吗？你看我们到医院里边了，为了多活那一天，甚至于多活那十几分钟，你知道你交了多少钱的氧气筒什么什么什么针什么都打，为了多活几分钟几个小时啊，有这样的人啊，你知道吗？生命这么宝贵，你要告诉他永生的价值吗？我告诉你，教会应该是排着长龙都挤不胜的。他真正看见永生的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是永生，也不认定他是永生，所以信耶稣啊，好像不值得几分钱呐、啊。我不想骂人，你就看他的对神的态度就知道了。你信这么一个不值得信的神，你还信什么？对不对？所以就说什么，你这样讲不大好了。反正别的教会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教会我不敢这样讲。你就看他的奉献就知道了。那我们的教会那几个钱几块钱，那因为耶稣就值得那几块钱嘛，所以他奉献那几块钱嘛，不是这样子吗？那既然几块钱就值得几块钱，你信他做什么呢？你回去就好了嘛。所以传道一直拜托啊，你要信耶稣啊，拜托啊，拜托你要信耶稣。哎呀，我就觉得很费力啦，他自己也很吃力啦，就是反正传道人就是嘛，就拜托你们跟神和好，对不对？不是这样，那保罗就做这种事情。好了，所以这个心愿真的很重要，到底值不值钱？你知道永生是什么吗？这少年的关键吗？耶稣说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给那穷人，然后呢你再来跟随我。你变卖一切所有的，他一听到叫做慌，他就说因为他的财务很多，你知道那个少年的官如果去变卖一切所有不得了，这么有钱，对不对？一变卖出来那些钱分给穷人，大会造成大风动，而且耶稣已经允许他要把永生给他，对不对？哎，他不能背约哦，对不对？他告诉神，你说你要把你自己你给我，你可以，你抓住这应许啊，对不对？因为是你说的、啊、你说你给我、啊、你不能骗我，是这样子啊。他永远活着，那不得到永生吗？他不敢呢，所以他怎么知道永生的价值？他讲一讲而已了。说实在话，他也不晓得真的是不是叫永生，真的知道永生他挤破头了，结果他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信耶稣一个关键，不在乎年日，在乎心愿。若没有心愿，混的几十年没有用，只会越混越老旧，越混越老旧，他不会老练，这是真实的话。所以一个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是从启示来的，圣灵做的见证。当我们心田预备好了，你读神的话，你听神的话，自然那个反应那个回应是不同的，绝对是不同的，那个分量是不同的，一定是不同的。为什么？你心田不一样，心田不一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往往是因为问题解决难处需要帮助，所以我们信，知道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来找耶稣，这没有错。但是福音的主干是什么？你不能一直在这里面从福音的主干岔出去，不能。所以这点我们要注意到，所以不是从神那里要得到什么。我再说一遍，你要寻求在你身上还有哪些跟神有争执，还有哪些放不下，还有哪些没有完全被神得着，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被神得着。这是我们今天彼此的勉励，好让十字架的救恩在你身上能够显得真实，好让能够得着神的自己，以生命换生命，不是这样吗？一个追求神赐福的人，你注意、哦、一个只知道追求神的赐福的人，你只会从他的身上听他的见证，说见证什么？见证神怎样赐福他，怎样满足他的需要，怎样解决他的问题，怎样带过他的难处，怎样医治他的疾病。但是你在他的身上看不见神，你在他身上碰不见神，你只他的身上只能碰见肉体，碰见旧人，碰见己。你在他的身上，你所能听见的，神怎么祝福他，神怎么看顾他，神怎么应许他，神怎么信使， 但是你在他身上碰不见神，你放在心里。还有一点我需要叮咛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神的赐福，我们自己以为不在意，万事如粪土，对不对？其实一旦失去以后，你立刻会感觉到你对他的依赖有多深。人没有什么好夸，确实是这样。这是刚才夫人所讲的话，人应该从这里得到提醒。哪一个人不会为自己谋利，对不对？财富、荣誉、地位、声望，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对他的依赖有多深。当你失去的时候，神试一下，震动一下，你才知道你对他依赖有多深。这是这样，那时候你说他是粪土，那是对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所以神真的实在是啊，在这样的时代，他乐意把他的自己给我们，没有比一切比他的自己更重要。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当我们念到的经文，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得着基督真的就得着一切。今天基督徒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什么？活在己生命里面，活在己生命里面。当你碰到一个难处，就像一只蚂蚁碰到了一个石头，当它那个石头对蚂蚁来讲，它要费劲爬过去，它不过是一个小石头。对我们来讲，一点难处就对像蚂蚁一样是一个大山。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度量，我们没有那样的高潮，没有那个能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己生命里面，神的丰富不是我们的。若是你真正基督成为我们的丰富，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的一切，你里面的度量，你里面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确实是不同。所以你会神怎样远超越一切之上，你也怎样会远超越一切之上。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只有消失在神里面的人，他能够给我们做这样的见证，确实是这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实在是乐意把你的自己赐给我们。主啊，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姊妹从今天以后，我们能够转一个角度，能够向你说，主啊，我们不是来到你面前要得着什么，我们来是说，主啊，到底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我们还跟你所争执的，我们是放不下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他竭力的追求，追求什么？追求让神得完全的得着他，因为知道我们在人时空里边，我们所被你所得着的，实际上就在永远里面我们所得着的。主啊，你怜悯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姊妹。主啊，巴不得你把这些施恩祝福的话在我们的心板上，永远在我们里面，永远不过去。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